主后2006年，北美大湖区华语十个月追求。总题：使徒行传，第32篇。
上一次我们说到第12章是吧？第12章是不是讲完了是吧？哎，没讲完，因为什么呢？我里面一直有个东西非常纳闷，就是西律王杀了雅各，神也不叫他死；西律王关了彼得，神还让他活着。西律王只做了一件事，不归荣耀给神，马上就死了。这个就和我们的观念呢完全相反了。我们的观念，杀了雅各该死。懂了，你把雅各杀了还不该死，主要替雅各来报复啊。那你把彼得关起来该死，你竟然把主的使徒关起来了。到后来你有没有注意这里这个特点啊？这个杀了雅各了也没事，对不对？那么把彼得关起来了，他也没事。那怎么出事呢？就是啊，百姓喊着22节，12章，百姓喊着说啊，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希律不归荣耀给神，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罚他，他被虫所咬气就绝了。主很幽默的，也不是把他打雷打死，我们不是雷轰啊什么，天打啊，有这么一句话嘛，也不是找个小虫咬他一口就死了。为什么？我告诉弟兄啊，这一周啊，我的确有感谢主有很好的休息啊。所以今天早上我又开始写诗歌，那很久没写了嘛，我就觉得又有力气，有脑子。哎，我就想为什么？为什么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做这么奇妙的事？杀雅各，杀吧；关彼得，关吧；不给荣耀给我，死吧。这奇怪，你们说奇怪不奇怪？啊，所以我自己在衡量，这一周啊。我觉得在这里有一个原则，如果弟兄们能够领会啊，所有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物都在神的主权里。无论人你觉得这个太得罪神了，神还可以容忍，包括杀了雅各了，神说我能容忍，包括关了彼得了，神说我能容忍。但是啊，一到这个不给荣耀给神了，神说我不能容忍。哎呀，弟兄们呐，这就告诉我们一个非常强的属灵的原则，一个跟随主的人一生不能离开的属灵的原则，那就是神永远是神。撒雅各神说，你以为是叙利杀的吗？是我许可的。关彼得神要说，你以为是叙利关的吗？是我许可的。所以啊，我许可了，雅各要来寻道，因为这是一个榜样，就告诉你，以后在以后要来的日子里，有许许多多我的仆人们要为我寻道的。这个彼得被关了，神要起来说啊，这也是一个榜样，以后有许许多多的我的仆人们要为我受监禁，却经历啊我神圣的大能。但是有一点啊，你能不能在你跟随主的一生里永远不离开对神的认定？神在这里。希律后来最大的难处，后来导致他的死亡啊，不是因为他所做的何等的可怕，因为对我们来说，大家说这是神的声音，他说不是，是我预备的讲稿，这有什么可怕？不该死啊！我们感觉杀了雅各呢，真该死啊！特别你杀了主耶稣的，哎，不是约翰的兄弟雅各。杀了以后神一定起来报应嘛，你怎么可以残害我的仆人？神说我许可的。关了彼得了，神说我许可的。等到啊否认神了，神没有主权，是我在这说的，不是神说的，神说这个我绝不容让。哎呀，这一周啊，有好几次我在主面前呢、啊、我里面就很有感觉，主啊，求你这样带领我这一生。我们可以为你寻道，是你许可的；我们也可以为你作监，是你许可的；我们可以经历啊无限量的各种的工作，也是你许可的。 但是有一件事啊，主啊，求你保守我，叫我永远归荣耀给你。善的或者艰难的，通顺的或者艰难的，刺激人的或者叫人鼓励的，叫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或者叫人满了赞美的，主啊，这一切啊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主啊，愿意你永远是得着荣耀的一位。这里他有个非常高的看见呢，就是十二章把这三个事例摆在一起，为要提醒我，你知不知道啊？你以为是希律杀雅各吗？杀雅各吗？不是，或者不是那么单纯，不是那么不仅仅是，是神在他神圣的主权里许可了希律杀了雅各。你以为是希律关了彼得吗？不仅仅是，是神在他的主权里许可了希律把彼得关起来。但是有一天呢，当这个希律是一个外邦人，不归荣耀给神的时候，神说啊，我不能容忍。啊，弟兄啊，我从这里就提起一点啊，我们这一生啊，会经历无数的艰难，人对我们的藐视，人对我们的误会，人对我们的攻击，当人要摧毁你的时候，什么都能讲，什么都能做，因为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摧毁你嘛。他哪管有没有事实啊？但是弟兄啊，我愿意问你这么一个问题，在这个过程里，你能不能说神啊，你在这里，还是你啊怨天尤人？你就是能说神在这里，那我就告诉你啊，你就可以继续走下去。你若是怨天尤人，你就会死在这儿。所谓死在这儿，不是 physical death， 不一定是 physical death， 就是属灵上就死了。你有没有注意啊？你碰见很多弟兄，经历各种的处境，有的你见到在一切的处境里，他是喜乐的，他是刚强，他是豪迈的，他是跟随主的，他是有把握的，他是向着主啊，这个坚定的。你也碰见一些弟兄啊，就落在自己里了，就说：“哎呀，为什么这么倒霉啊？为什么这样事发生啊？为什么我有这么多艰难？你看他们对我这么不合理啊！”你有没有注意啊？凡是说这些话的人，每一件事都是对的，他所讲都是对的，但是他属灵上死了。长老有没有亏待他？有。有没有误会他？有。有没有碰见一些事，长老给他的打击，叫他觉得不能承受？有。但是啊，有的人在这一切环境里稀稀乐乐走了，有的人在这一切环境里啊，就落到啊一种的自怜呐、自卑呀、自伤的里面去了。当你自怜了、自卑了、自伤的时候啊，你有没有注意啊？你属灵的情形啊，就停止在这里了。就是，那就是说死了，真死了。慢慢的，你就会发觉啊，这个就像罗德一样，就越来越远了。最终就到索多玛那里去了，就最终就回到啊世界里去了。你知道我们呢这么多年碰见这么多好的弟兄，后来爱了世界了，爱了世界，但是我总是很纳闷呢、啊，为什么这么爱主？比如说我在高中服侍主的时候，有个姓傅的弟兄，这个傅这个写起来像蜜啊，蜂蜜的蜜。宝盖头一个下个必须的必，是不是有这么一个字啊？一个姓傅的非常好啊。那么大学台大毕业的，毕业了就全世界服侍主，也服侍我们，很快走了，很快就走了。后来杜焕章就跟我说，说这个傅弟兄啊，就是开头的，从他开始到美国留学以后，全世界好像就开了一个口啊，就很多的全世界就开始啊，考量出国了，考量退去了。这个工作本来是很有朝气往上跑的，就开始产生漏洞了。这是这个杜勇跟我解释。还有那个一个带领我的叫王弟兄，那王弟兄非常非常爱主，他很会搞这个灵，他很会搞这个人教人圣灵教灌的，这很会搞这些，我也从他得一些帮助。那后来我到台中去跟我一块服侍一个陈弟兄，比我老练多了，后来一个个就这么走了。有的呢，就比如说那个陈弟兄离开了，我就跟魏建章弟兄，他是台中的长老， 我说威廉，为什么他离开呀？那么好的弟兄，就带讲道给我们听的，这突然就不见了。哎呀，他说他姐姐死了还是什么，家里有个人过去了。你有没有注意啊？这些就是这里的原则了，不是谁死了，不是谁碰见什么事了，而是在这一切的境遇里啊，你有没有看见神在这里？如果你看见神在这里，没有什么可怕吗？如果没有神了，你又何必活下去了？又何必继续这么干下去了？弟兄啊，所以这里啊，我觉得还和弟兄们提一下，说到一个大的原则。西律可以杀雅各，神说我许可；西律可以关彼得，神说我许可。但是有一天，西律说：“我就是神，我不归荣耀给神，我做的。”神说：“我不许可。”哎，愿意弟兄们呐、你们这一生不知道还有多少事，对不对？你这个尼丁不是说嘛，我今不知前头还有多远呢、你们这一生不知道还有多少事发生，很多事叫你得鼓励的，很多更多事是叫你啊沮丧的，受不了的。那我现在问你啊，在这一切事物里，你是什么个反应？你的反应是一件事的反应呢，你的反应还是有神的反应？如果你的反应是一件事的反应，就是对错了，是非了，懂不懂？弟兄啊，这一切啊，就是你跟随主这一生，太多的事会叫你觉得纳闷，会叫你觉得这个吃力，会叫你衡量啊，主在吗？主真能负责吗？主真的是元首吗？主真的是像我们所说的那么可信靠吗？那你就想到啊，《使徒行传》十二章，这三个事例提醒你他是主。第一个该杀就杀了，第二个该关预备杀，主说我可以把他救出来，这是我。第三个，这是最有意思的，圣经很幽默嘛，叫他归荣耀给神，他不归荣耀给神，就来个小虫咬他一下，把他咬死了。这声音很幽默，但是啊。我盼望这一个成为我们一生的学习，懂不懂啊？这会不会艰难呢？会。会不会不误会呢？会。主是要叫你死还是把你救出来？这是主的事。到雅各了，主不救吗？到彼得，主救了吗？这是主的事。但是有一件事主就要说了，你能不能永远归荣耀给我？你能不能说我是在这里掌权的，负一切责任的一位？如果你能说我是掌权的，我是负一切责任的，弟兄们呢、主就说你认为我负责的，我就是负责的。你说我是掌权的，我就是掌权的，我能负你一切的责任。所以弟兄们呢、基督徒这一生的路没有人可以说，到底这个路要怎样怎么走法，没有人可以说。但是啊，我们总愿意啊说，主你怜悯我们，我们愿意这样好好的这样在你的主前来跟随你。然后啊，我们就来到十三章了。三条教会中有几个先知，我们都讲过的，我还是读一下。有几个先知和教士，就是巴拿巴和陈和尼杰尼耶的西曼古里奈人路球分封主王西律同样的马念并扫罗，他们四封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做照他们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士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哎，这是的确甜美。这么重要的一章啊，这么重要的一段，你知道这一段里有多少真理啊？他就那么短短的三节把它讲出来了。这圣经的记载是不得了啊。所以这个你要注意啊，路加人就评论路加是历史学家中最好的一位。就是你看他能把在初期啊圣灵那么多的工作把它集中的讲得这么清楚，用这28章是吧，用28章啊把它清楚的描述出来，讲得这么好。然后怎样呢？他们就出去了。我们现在就来到他们出去了。第一个，他们就被圣灵差遣，这是非常好，他们就被圣灵差遣啊。然后怎样呢？就下到西流基，这是这个从那里坐西流基的港口啊，从那里坐船就往居比路去了。到了什么了？撒拉米，就是犹太人呢、 各会堂里啊，就在犹太人各会堂传讲神的道、神的话，也有啊，马可就是约翰呢、啊，做他们的帮手。我看这一次啊，是最快、最愉快的一个。到了第一个城了，就说啊，牛刀小事，我愿意丰富的与你同在，好叫你啊越走越有胆量。如果第一次出去啊，就给人用石头打了个半死啊，下面不一定就赶走了。所以第一个，哎呀，你看这个甜美不甜美，是不是？下了犀牛基了，坐船往居比路去了，到了撒勒米啊，撒勒米这是两个城，居比路有两个大城，一个是撒勒米，还有一个呢，帕弗啊，第二个是帕弗，东边是撒勒米，西边是帕弗，是吧？他们在这个岛上啊，应该是很多很多地方传道。但是没有记载，有记载就这两个。第一个是记载什么呢？那就是最甜美了。到了撒拉米，就在犹太人各会堂里传讲神的话，也有约翰做他的帮手。你有没有注意啊？这个还是保罗观念里的工作，就是我做工到犹太人中去。安提阿不是已经得了外邦人了吗？也向外邦人传讲了。所以这两个使徒出来不是应该很自然的也向外边人传讲吗？他没有。所以你要注意啊，人一有一种这个属灵的领会以后啊，他这个叫他往前 advance 啊，是不容易的。他先到这个是很特别的，到犹太人各会堂传讲神的话。还有呢，这个马可能是也很乖，跟他们配合，大概替他们倒水啊，摆椅子啊，做他们的帮手。然后这样呢，就一路传下去啊，一路传下，经过全岛，直到帕弗。帕弗应该就是居比路的省会，应该是居比路的省会。在那里啊，遇见一个有法书假充先知的犹太人，名叫巴耶稣，这很有意思啊，他也叫耶稣。他说啊，你们信的是真耶稣，我是啊耶稣的儿子，巴就是儿子嘛，我是耶稣的儿子，我叫巴耶稣。这个人怎样呢？他是有法术假充先知，然后常常和什么呢？常常和这个省长方伯，就是省长，常常这个省长啊四修保罗同在。四修保罗呢是个通达人，换句话说，这个人是 open minded， 很开明的啊。他请了巴拿巴和扫罗要听神的话，这里是很有意思啊。扫罗到那儿了，跟着巴拿巴传福音了啊。碰见两个，第一个碰见了行法术的，在宗教里的人，就是啊耶稣的儿子。所以你从哪面看啊，他都是和宗教啊有很密切的关系的。他呢，这个保罗他们呢，就是神的大能。这个他呢，具有法术。你要知道，法术和神的大能在很多地方是很相近的，懂不懂？所以神的大能治病，法术也治病。神的大能治病是叫瘸腿的人可以站起来，法术治病是叫高烧可以退去，懂不懂？一个他是这个在这个天然的律里就可以达到的，但法术可以配上去。一个呢，它是没有真正的神迹，是不能产生的。所以啊，这个他是行法术，他也说很多话，所以是个假先知。犹太人他叫巴耶稣，他常常和、省长在一起。所以你可以想象啊，那个居比路那个情形啊，在这个岛上是什么样一个岛呢？有点像，我猜想有点像 Puerto Rico， 像美国的 Puerto Rico 啊，懂不懂？像日本的琉球，当然中国说琉球是他的，是吧？打潮是不是炒琉球啊？
钓鱼台
、我想不是钓鱼台，像琉球，就是说他这个岛的，比如你说他是这个国家的，他又不完全是这个国家的；你说他不是这个国家的，他又是这个国家的，就像波多黎各。波多黎各是美国的，他这个有个弟兄，上一周跟我在一起见面，他就说一点，他说他到波多黎各 做生意，做了一年多，我就问他，我说你到波多黎各那个政治啊是怎么回事？他说有的人赞成独立，有的人赞成这个成为第51州是吧？现在是50个州是吧？哎，成为美国51州，有的人赞成独立，有的人赞成51州，有的人赞成维持现状。为什么呢？这个美国人就不敢要，他说用的是美金，讲的是西班牙话，懂不懂？他这个他的 currency 啊，用的是美元，讲的是，换句话说，你说他不是美国吗？他用的是美元。你说他是美国吗？他有他的省长，他有他的 governor， 就是这里的省长，就是这里世博啊，是就是这里什么啊、方博，这个方博就是 governor， 他有他的 governor。这个岛，因为它是个岛嘛，它就不像加拉泰了。什么，它这就是真正的一个省，这是一个岛。甚至我的判断呢，可能不是一个 very advanced， 不是一个很先进的岛。所以啊，这个它是罗马的一个省，却不是皇帝管的一个省，而是、啊、议会管的一个省。所以你就懂了，它是省有两种，一种是直接受皇帝控制的，一种呢是议会控制的。那议会差遣省长，那无论如何，管他是什么样的省，总是一个省嘛。管他是多好的一个省，还是不一定这么前进的一个省，他这个省长总是很有地位的嘛。这个省长，这个四求保罗，四求的意思，对不起啊，你不是给我一张纸？我以前讲过，他今天早上你给我一份呢、啊，说我以前讲过，我读给你听就可以了，这样我省点力。他说啊，你读吧，就这一段就可以，就讲这个四求，这是我不知道是哪一年讲的，就这一段是解释四求嘛，
十年以前
讲过他。
然而在保罗第一次的行程里，扫罗经历到一个特别的事例，向他启示出世界力量的构成，他遇见了巴耶稣，
懂不懂？就在这里他看见世界是怎么回事啊。
他遇见了巴耶稣和士求保罗这两个人。巴耶稣是个犹太的假圣言者，也是个行法术的人。他这个假圣言者却代表了世界上正统的宗教，在这里也就是犹太教。他甚至还有一个叫人尊敬的名字，巴耶稣的意思就是耶稣的儿子。他和省长士求保罗在一起，这人预表着世上的政治。
世求保罗就是世上的政治啊。
世求的意思是出于地上的歧视。
对啊，出于地上的什么？
歧视 ，wonderful thing。
奇怪的奇，不是歧视啊。
奇妙的奇。
就换句话说，哎，这么个人怎么当了省长了？哼，保罗的意思就是 little， 这个小小的一个变成大了，就是世求啊，世求就是奇妙，地上的歧视啊。
这就说出他政治的力量是出于属地的源头，
懂这句话吗？就是他这个政治的力量是地上的歧视，所以是属地的源头，叫他能够成为一个 governor。
在使徒行传这一段的记载中，犹太的假圣言者和属地的政客连接起来，意味着虚假的宗教带领着属地的政治，
虚假的宗教带着属地的政治。你不要小看这句话啊！如果你现在到各种不同国家去做工，你就会发觉了啊，那个宗教去控制政治里的人物，在宗教控制里政治里的人物来打击这个神的儿女，哇，那是不得了的。
事实上，宗教要比政治更为有力，
有力量的力。
有力量。世界的政治是在宗教的影响之下，
你懂吗？所以你注意啊，白宫一选到新总统，管他信不信耶稣，一定叫 Billy Graham 去住几天，这是惯例，没有例外的。每一个新总统出来了，一当选总统以后，就请 Billy Graham 去住几天。感谢主了， Billy Graham 不是巴耶稣，他倒是个真的主的仆人。
Amen.
啊，那你要，但是你注意那个原则吧，就是政治和宗教是没有办法分的。你就要注意啊，这个宗教比政治还要厉害，宗教后来就控制这个政治。这就是这里啊， 这个巴耶稣啊来影响使徒保罗，懂这话意思吗？
扫罗遇见这两个人，这个经历帮助他明白政治和宗教范围的存在，这就构成了世界的力量。在这个范围里，有人代表了正统的宗教，他有一个正统的名字巴耶稣，事实上他的宗教实行却满了虚假，来影响属地的人，括号世求。
对，
正统的宗教里没有基督的实际，却比地上的政治更有力。这整个事件叫扫罗明白，世上两个最有力的东西，只有是最有力量的东西，就是宗教与政治。
你们注意啊，这里啊，是不是因为这样，他后来又改成叫保罗？是不是受这个影响？不知道，保罗就是小小的，他就是他后来好像就说这样的话了，我就是小小的，我也没有宗教，我也没有政治，懂不懂？我和巴耶稣没关系，我和世求也没关系，我不是地上的骑士，我是天上的工作，就产生了这样一件事了。那我们现在再来啊，我想这样你就已经懂了啊。这人常和第七节，这人常和方伯就是省长使徒保罗同在，使徒保罗通达，就请巴拿巴和扫罗来听他们的道。只是那行法术的于利马，这就是那个这个于利马就是巴耶稣啊，就是行法术的，就那行法术的人呢，就抵挡使徒，要叫方伯不信正道。这时候扫罗大概看透了，我想扫罗，因为扫罗这个意思就是 to be admired，可以被高举的，他一直大概觉得这个名字不太对劲。等他这时候看见了宗教了，也看见了政治了，他就觉得我不能在宗教里，我也不能在政治里，我必须在基督里。如果我不在宗教里，不在政治里，只在基督里，那我就只能成为一个微小者。所以他保罗的意思就是 little， 我是很小的一位，我只能成为一个微小者。所以当他看见啊，这个行法术的这个以利马，这以利马就是巴耶稣啊，这个行法术的抵挡使徒，要叫这个方伯啊使求保罗不信正道，他这个扫罗他就叫保罗，就是我很小了。他讲这句话很有意思，他说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的他自己啊，然后就瞪着，定睛看着就瞪着他，这是中国土话，瞪着他，哈你呀、啊、瞪着他，然后怎样呢，说了你就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哇，这骂得真凶啊，我看我们骂人没一个人能骂这么痛快，他骂真痛快，你这个里面呢、啊、都是诡诈凶恶，你这个所事啊就是魔鬼的儿子，你所行啊就是众善的仇敌，对不对？各样的诡诈奸恶是他里面的所充满的，他的所事呢就成为魔鬼的儿子了，他所行呢就是众善的仇敌了。然后他责备他，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现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你要瞎眼暂且不见日光。哎，我真喜欢不见日光啊，这个审判就太残忍了，你是不知道吧，许多时候神的审判都是带着暂且的原则里，我叫你瞎眼瞎一阵，瞎得你怕了个要死，然后再看见就好，你就不会这么胡闹了。我暂且不见日光，他的眼睛立刻昏蒙黑暗呢、啊。私下里求人拉着他的手领他，记不记得保罗也有这个经历，懂吗？保罗也是这样看见主了，然后就暂且不见日光了，也就求人拉着手，求人领他了，这和他的经历一样。方伯看见所做的事，很稀奇主道，就信了。他说哇，如果能这样做事啊，这怎么可能没有神不是主呢？所以这个神是真的，主是真的，他所传讲的耶稣啊也是真的。他就从啊跟这个巴耶稣啊做朋友，就一律马改成什么呢，我现在要信教了，所以到要信奉这道了，要信主了。所以十三节，保罗和他的同人就住在那里，因得着使徒保罗的帮助，福音就开始广传，全岛人都得救了。保罗在那住了14年之久。你们笑什么笑？我这个是啊，在地方教会久的人的版本呢、啊。 你，我这这件事情没有人能懂啊。下面一节，保罗和他同人就是巴夫开船来到帕菲利亚的别家。我想马可后来离开和这个有关啊。你现在把总统搞得救了，懂了，一个国家就把总统搞得救了吗？一个岛就是把省长搞得救了，你现在把省长搞得救了，留在这干喽，开一个训练中心，省长出钱，懂不懂？我们广传福音，成全圣徒，以这个叫什么称啊？帕弗是吧？以帕弗为根据，征服全球，哈利路亚，阿门。主已经给我们开了一个广大的门。我告诉你啊，圣经很多节很难懂，这一节人也很难懂，因为稍微一点脑子你也不走嘛。你有点脑子你走不走？我就想，如果我在那儿，我就一传，你这什么充满各样诡诈险恶魔鬼的儿子，尽算你仇敌，你混乱主的主道还不止住吗？现在你瞎眼，他就瞎眼了，这不就证明主与我同在吗？然后这个使徒保罗马上就信了耶稣了嘛，那不就更证明主与我同在吗？有这样主的同在，难道你不应该留下来配合圣灵的工作吗？你有病哦，乱跑一通，无怪乎你下面再走路就倒霉了。哎呀，这节难懂，但这节真高超。高超到什么地步呢？在保罗的感觉里，什么叫宗教，什么叫政治，什么叫省长，什么叫百万富豪，什么叫有钱没钱，什么叫教授不教授，什么叫董事长不董，这些我通通看不见。我只看见主托付我，主托付给我的福音呢、啊，需要广传出去。这一节是很感人的一节啊，懂不懂？当他这个门呢、啊、这样开了，谁得救呢？神长得救了。谁得救呢？这个巴耶稣啊，我相信他现在会信主啊，就变成真的神的儿子了，不是以前是个行法术的，现在是基督徒了。所以这个宗教和政治啊，就配合起来呀、啊，可以配合，这个不是连接起来啊，可以配合使徒的工作了。在这种情形里，至少他应该把马可留在那儿嘛。说马可，这个主的祝福太大了，虽然你还不那么老练，可是也三十多了。你就留这干吧，对不对？我们往前走，你留这干，我看马可也不必回去了嘛，就干得很起劲嘛，对不对？当然我就说了，他回去也可能是特别的事，因为他不是回安提亚，他是回耶路撒冷，就说出他的家里啊，很可能他的家里发生一些什么事，他必须要回去，并不表示他一定软弱。但是无论如何，这里是很奇妙一件事，我愿意弟兄们读到这里都是非常有感觉。我也愿弟兄们呢，我们都有一个很甜美的祷告，主啊，愿意我这一生啊，不是跟随工作，而是跟随你啊。门可以开呀、啊，懂不懂？这个福音可以有机会广传呐、啊。但是主，我所走的每一步路啊，主，但愿还是有你的带领啊。你想，这是何等甜美啊！他在这里有这样奇妙一个事情发生了。他行了神迹了，做了见证了，这个省长悔改了，也许、啊、多半呢、啊，那个行法术的也悔改了，所以宗教和政治的势力啊，就不再在宗教里，也不仅在政治里，而变成真正啊基督徒在那里做见证了。就在这样的时候啊，下面一节他根本留多少不知道，留没有留都不知道，好像传完以后，下面就是保罗和他的同人呢、啊。就从帕弗开船就来到庞菲利亚干什么呢？找麻烦去了，好日子已经过完了，他的好日子就在居比路。居比路呢正是好日子，先到一个地方传福音，然后一路传下来，经过这个岛上各个地方一路传下来，最后传到省会，传到省会把省长也带得救了。哎呀，我看呢弟兄们呢，没有一个工作比这个更荣耀。他若就是这个时候回到安提亚呀，那个见证都不得了。我们才走了多久？几个月，我们到一个小岛，兴起多少处教会，省长也得救了，宗教首领也得救了，现在我们在那里啊，一个广大而有功效的门呢、啊、为我们开了，该 但现在没神了，我们出安提亚要移民到那儿去啊，建立众教会都没有。好像保罗看看呢，感谢主啊，真好啊，所以怎样呢？继续走吧，干啥呢？早死吧。所以下面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嘛。你看现在啊，好的日子过完了，就开始到什么呢？到庞菲利亚，就是又上大陆去了，经过一个海岛到大陆去了。第一个就到了别家，应该是在那里传了福音。这虽然圣经没有记载，但是后面有一节啊，说第14:24，说二人呢，14:24，二人经过比西底来，又回到庞菲利亚了，在别家讲了道，换一句话说，在别家开了个特会，在别家讲了道，就下到亚大里去，就坐船回安提亚去了。从这一节就证明啊，他们在那儿是传了福音了，懂不懂？而且得着一些圣徒了。所以第二次他再去的时候啊，他不是传福音了，他就把圣徒召集起来啊，给他们属灵的喂养供应，懂不懂？教育成全。所以他就到了别家，在那传福音了。马可就离开了。所以现在开始你注意啊，这个事情艰难的第一个呢，就是同工们离开了。这个你要注意啊，这个保罗啊开始经历啊这个艰难了。第一个艰难呢，就是属灵同伴的丧失。这是跟他们一块做工的嘛，帮助他们的嘛。你看就前面几节啊，才前面几节嘛，是吧？就是现在是16嘛，是到哪里啊？到五节中间才10嘛，9嘛。五节那里到了撒拉米，犹太人各会堂传讲神的话，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就是马可了。就马可做他们的帮手，对不对呢？这一切啊，对不对？13啊，才几节啊？7-8啊？啊，那个时候的约翰多好啊，是不是？然后到了13了，保罗和他的同人从帕夫开船来到庞菲利亚。我自己也有点想，这个离开呀、啊。很可能在他里面也有挣扎，因为那个工作的门太好了，这样好一个工作的门就把他丢了，那的确是可惜。这不是一个亿万人，这是个省长，哎，一个省长再加上一个宗教领袖，懂不懂？这两个人悔改了，来在一起了，来做主见证了。你想想看，这个在整个居比路这个岛上啊，这个工作能发展的有多大呀，多兴旺啊。那个岛很可能给保罗做到后来说成全岛都信主啊，有可能吗？有省长信的吗？在那个时代，大概你省长只要下个命令，凡是不信耶稣的关3每个人都信了。那个是什么时代啊？2000以前啊，那个省长那个欲求那个权力有多大呀。在这种情形里，保罗说，你们信主了，感谢主了，我该走了。走什么呢？我该走什么路呢？我该走十字架的路了。所以啊，他就到庞菲利亚，到了别家，在那儿传福音呢。然后呢，约翰就离开他，回耶路撒冷去了。然后他们就离开了别家，又往前行，就到了比西底的安提亚，又到一个安提亚了。在安息日又进会堂。他是很奇怪啊，他为什么不到外邦人中去？为什么老往犹太人中去？又进会堂。坐下，读完了律法和先知的书啊，管会堂的人叫人过去，对他们说啊：“二位兄台，若有什么劝勉做人的话，请说。”恢复版怎么翻？
若有什么？
不是那个兄台。
信的话，
哎，
弟兄们
啊，弟兄们啊，这个二位兄台是很好的发表。有时候我们讲到不会讲嘛，各位兄台啊，就是根据这节圣经嘛。兄台解台呀、啊，这是根据这些圣经。他说：“二位兄台，他是很好的北方话。你这个圣经的翻译，你知道这个翻吗？就是他们住在庙里嘛，他们的中文不好，翻完以后就找些落地的秀才呀、啊。也许那时已经到民国了，也许有些举人也不一定，就去来看他们所翻的，然后来把它改成中文。所以你注意啊，都是北方土话。”像这个二位兄台就是北方土话，说二位兄台呀，若有什么劝勉之话，请说。哎呀，保罗就讲一篇大的道啊，这篇道讲得好，这篇道和史提凡的道不一样在哪儿呢？史提凡道末了说，讲了你们也不听， 保罗也说讲了你们也不听，两个结语是一样的。史蒂凡只有讲旧约没有新约，因为他太凶了，这个辣椒味太强，啪讲下来以后那些人受不了，不给他机会讲新约就把他干掉，对不对？就是又把他就叫他寻道了。但是啊，保罗呢，他不仅讲了旧约，他还讲新约，不仅讲了新约，他也讲这个话，说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那是41节。四节主说啊，你们这轻慢的人要观看呐，要惊奇，要灭亡，因为在你们的时候啊，我行一件事迹，就是神一件神迹啊，就是我行一件事，就是那个叫主复活了。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可是前面40节他加了一句话，他说：“所以你们呐，务要小心。”懂了就没有像啊！你看他这里，所以你们务要小心。你看史蒂凡呢？史蒂凡那个就厉害了啊！史蒂凡是怎么说的？第7章是吧？史蒂凡说啊，到快要讲完了是吧？他说啊，49节啊，或者50节吧，这一切不都是我所造的吗？你们这硬着景象，心与耳无所隔离，四张抗拒势力，你们主怎样，你们也怎样？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逼迫的？预先传说义者要来杀害，你们现在把义者卖了，杀了，你们受了天使传教，就不遵守，哇！你看一个辣椒，那是湖南菜呀，多辣呀！这个辣呀，哇！这他是的确把命豁出去讲这边道啊。但另外一面你也懂了啊，你有没有注意扫罗在这个时候啊，他是老练的，的确老练，所以他也讲：“哎呀，我这个讲的人很难信呐、啊，很难信呐、啊。”所以我讲了你们不听啊。但是他后面就加这么一句：“但是你们呐，务要小心呐、啊。”所以他们就现在我们就来讲啊。看呐、啊，保罗所讲的这一篇道，保罗站起来举手说：“这个讲道举手啊，懂不懂？这个在圣经中，在那个时候好像是个常事。所以保罗为弟兄们祷告说：‘弟兄们，你要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就我们今天就已经没有这个习惯了啊。然后保罗对亚基波王辩护的时候，不是举起他的手吗？举起他的手，他来辩护吗？现在他讲这篇道，他是举起他的手了。”就说什么呢？以色列人和一切啊敬畏神的人，请听。他这开始就开得非常好，他加一个敬畏神的，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神的人所听。敬畏神的人，换句话说，他这一个开头啊，就用个栓子把你拴住了。你若不听，就是不敬畏神的，懂不懂？但一切，所以我传福音，我常常讲。哎，你那个脸呢，像是已经信了耶稣的，这个不是谎话，这是真的。但不相信耶稣，你也看得出来。事实上，我也不敢说他信耶稣的嘛。但是你这个脸像是信耶稣的，那个原则就是这里的原则。这么讲了以后，他就感觉对啊，我像信耶稣的，我就应该信耶稣啊。他就很容易把福音呢、啊、就传出去了。所以他就说，他说和一些敬畏神的人请听啊，这以色列民的神呐、啊，拣选，他先说到神了、啊。我们以色列民的神拣选我们的祖宗，这和史蒂凡是一样的。史蒂凡是从亚伯拉罕开始，他也是从亚伯拉罕开始，这拣选了我们的祖宗。当民寄居啊埃及的时候，抬举了他们，用大能的手领他们出来，又在旷野容忍他们呢、啊、约有40年，寂灭了迦南地七族的人。这句话你看，就和那个事实上啊有一点距离了。保罗讲这个话，就从神那个眼光看了，击灭了迦南地居住的人呢，就把那地分给他们为业。在这一个小段里啊，他提了4个大的东西是吧？或者4个大东西。第一个是拣选，第二个是抬举，第三个容忍。这个容忍也可以翻作抚养，
对，
恢复版翻作
抚养，
抚养啊，就翻作抚养。有人或者抚养，末了呢就给他们地为业。你看他简单的几句话啊，他把神那个经纶的中心呢、啊、都这么简要的说出来了。你知不知道啊，为什么以色列人能够成为以色列人呢？是神拣选的，然后是神抬举的，然后是神抚养或者容忍的，末了呢也是神啊把这个地啊给他们为业的。 这个头啊起得真好。如果我是一个以色列人，我是个以色列人，我很熟悉这个圣经的，我也很熟悉我们的历史的，我一听见这几个词啊，神拣选，神抬举，这个中文恢复版怎么翻？抬举啊，也是抬举，哎，神拣选，神抬举，神富养，然后神赐给一块地。我想，如果我是一个敬畏神的以色列人呢、啊，我的心呢、啊、就会融化，我就会觉得，哎呀，我的神呐、啊，太好了，对不对？神拣选我们，然后神抬举我们，然后神抚养我们，末了呢，神赐给我们这个地呀、啊、为业。亲爱的弟兄们呢、啊，跟随主的人呢、啊，从开头大概需要有这种认识。你怎么能跟随主？神拣选你。你为什么能爱主？神抬举你。你怎么能爱主走下去、爱下去？神抚养你。那你怎么到末了可以长成这样？因为是神把基督当作那地赐给你。哇，你有没有在这个时候你有没有一个感觉？主啊，你融化我的心呐、啊！我算什么呢？比如说我今天啊，我自己衡量我的一生，你七十多岁人嘛，都是看过去，看将来就不太有能力了，主还给我恩典还看就是了。哎呀，我就想，主啊，如果不是你的拣选，我不是和我那些同学一样吗？我不是和万人一样吗？今天我和他们不一样，也不是因为我有特长吗？是你拣选吗？如果你是仅仅拣选就把我丢在一边了，那我也就没有了吗？你又抬举我吗？就是在这么多拣选的人中，你为什么要抬举我？叫我呀能够更爱你，叫我能够，对不起啊，不是更爱，叫我能够这么爱你，叫我能够啊这么愿意把一生奉献给你，叫我能够啊愿意走拿撒勒人耶稣的路，叫我能够啊愿意成为一个侍奉你的人。这些什么？这不完全是你抬举吗？我们有哪一个人可以在这讲感谢神我是比别人好多了，你看我这么爱主？有哪一个人可以讲？每一个爱主的人到后来都说，主啊，我觉得何等稀奇。当实在当我今天看见那么多带头的圣徒，我不讲啊，这个孜孜兢兢一年多少次，怎么怎么跟随着，我就有一个感觉，主啊，你为什么这么抬举我们？
Amen。
我们有什么呢？若不是你的怜悯，我们是不是也在里面？哎，这个用一些东西取代基督嘛？
Amen。
就唯恐有主嘛？把主丢了，就把主取代掉嘛？为什么主还这样待我们？坚持与基督自己，是因为主抬举了我们。
Amen。
然后你再想，我们走这个路，难道不是主抚养的吗？我在那衡量，最近不是天翻地覆吗？天翻地覆到底说我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一定把我说得很差劲。那我听见一点故事，有在蒙特利尔有人就很有负担啊，专门把弟兄一个个请到家里，就跟人讲说，朱弟兄啊，住旅馆一定要住五星级啊。我就想笑了，我来蒙特利尔这么多次，你们什么时候给我住过五星级啊？三星级也没有。那我就觉得，那么你们有没有脑子啊？我又不是不来蒙特利尔，没见过，我常常来，我每次来你把我放在什么旅馆你们都知道，我也从来没有一次抱怨抗议过。那怎么这个传到后来我住旅馆一定要住五星级啊？我倒希望我住旅馆都是五星级，我可以休息得好一点嘛。但是啊，你有没有注意啊？你就觉得，主啊，你为什么这样抚养我们？我这么一辩论，神就说了，我的抚养不在了。我不仅呢拣选你了，我也抬举你。我不仅抬举你了，我还抚养你。所以当这么多人起来说这么多话的时候啊，你的里面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平安。你里面总领会，主啊，我比他们所说的还要坏。我他们说我说住五星级，那是说错了。在我的心里我巴不得住八星级啊，早饭的人端到我床上给我吃，多享受啊。我是人嘛，哎呀，不过是主的怜悯啊，不给我那个机会就是了，是主抚养我们啊。 你能不能这样告诉主，主啊，我谢谢你。当众人啊都这样孜孜劳苦啊，为着他们属灵的前途利益啊，站在来衡量怎么能够存留在一个组织里面的时候，你把我们这一班简单的人分别出来，叫我们呢不仅在你的拣选里，也在你的抬举里，不仅在你的抬举里啊，也在你的容忍或者抚养里。容忍就说我们会错，但是神呢容忍呢，抚养就说神不断的把一个积极东西啊供应给我们，叫我们在这一切艰难环境里啊好像能胜过能突破。你不能不感谢主啊。末了怎样呢，他还把他自己啊，这是属灵的话了，就说旧约来说是把地给他们，就是我们来说他把他自己啊成为我们的产业赐给我们。然后怎样呢，此后啊就不是顶好了，就设立士师约有450年。到后来觉得他们跟随我跟随不上，就安排呀士师，直到撒母耳的时候，后来他们求一个王。你看保罗这里一点不剥皮呀、啊，不剥皮。你有没有注意啊？撒母耳讲到，哎，不是，斯提凡讲到是剥皮的，的确剥你的皮，讲得好，的确讲得好，讲那篇道寻道也值得。懂我这句话吗？能讲那么一篇有感力的道啊，就为主死也就为主死，因为那个道的感力太强了，就得着保罗了，不就好了吗？懂吗？但是他这里就说了，他说他这个保罗的话他很温顺的，他说哎呀，到后来呀、啊、到下面撒母耳的时候啊，他们求一个王。他就没有引用神的话，那是旧约里最叫人伤心的一句话。神对撒母耳说，他们不是厌弃你呀、啊、乃是厌弃我呀。你想神伤心到什么地步了，这些人是我拣选的，这些人是我抬举的，这些人是我抚养容让的，这些人也是我成为他们祝福的，现在呢他们呢、啊、连士师都不要啊，他们要一个王啊，因为他们不愿意接受我的统治、啊、不愿意让我来带领啊。所以照说我来讲我大概就会讲进去了，他们求一个王。那时候我们的神啊极其的忧伤，就对撒母耳讲啊，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保罗在这里啊好像没事，我就把历史讲给你们听啊，属灵的领位啊，属灵的领户啊，啊你们自己慢慢来吧。所以他就说求一个王，神就将便雅悯支派中基士的儿子扫罗给他们做王40年，就非要扫罗选立大卫做他的王，又为大卫、啊、做一个见证。因为什么，他为什么要这么讲大卫呢？因为大卫就带进主耶稣了嘛。所以他讲到说、啊、你看啊，神也替他做见证了，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啊合我心意的人，凡事啊遵行我的旨意，从这人的后裔中啊，神已经立了，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哇，短短的几节，16节到23节，7节，把整本的从亚伯拉罕呢一直讲到主耶稣讲光了。你有没有这个本领啊？又讲得这么好，没有刺激，都是感激，是神啊拣选你，是神啊抬举你，是神啊抚养你，是神啊给你地。哎呀，到后来你们呢、啊、要士师啊，士师也被你们要一个王啊，哎，神就给你们个好王，因为从这个王下来的就是主耶稣。哎，怎么人有这个能力讲这么偏道？我们试试看用7节圣经来讲这么完美一篇道。要是我来讲，我就完全是另外一个讲法了嘛，就是举起双手就说了，以色列基督人要请你听啊，我们是大而可畏的啊，创造万有的呀、啊。那个圣经一下写到最后起诉的末了那么多了，我倒还没讲完了，因为他是从亚伯拉罕一路讲下来嘛，他就这么短短几句才讲到耶稣了吧，才讲到耶稣啊，要我讲到耶稣就讲这么多了，然后又怎么先知，哪个先知做什么，又哪一个王，哪个王做什么， 整本的旧约有太多可讲吗？他没有，短短的七节八节就把耶稣带进来了。带进耶稣的时候他又带得很奇妙，他就说耶稣来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呀。所以他讲另外一段了，在他没有出来以前呢，耶稣向约翰呢，向以色列众民宣告悔改的敬礼啊，是不是这样？或者悔改的敬呢？这先来一个约翰，约翰呢将要行进他路程的程途的时候，说呀，你们以为我是谁呀？我不是基督啊，只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我解他脚上的鞋带也是不配的。换句话说啊，当他在的时候，当他禁止的时候，他是有一种影响力的，但是他那个影响力啊，绝不能取代他所信所要的主。所以当约翰呢在服侍的时候啊，他没有说他是，你看这句话是讲得很好，二十五节，约翰将行进他的尘土说，换句话说快要完的时候，开的时候人跟着约翰呢，他不拒绝的，他起来喊什么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 repent， 喊的时候他不讲别的，就是悔改，那很多人就跟着他。等他知道啊，他的知识要到尽头了，主耶稣来了，他的知识要到尽头了，他就开始介绍啊这位主耶稣了。我想在这里是有一个原则，主的仆人在的时候，大家的确对他有一种尊崇，但是主的仆人结束的时候，一定要把每一个人呢，还是带到主那里去，叫大家认识啊，我们所要的、所爱的、所跟随的、所信托的、所仰望的，还是这一位救主自己啊，懂不懂？所以我有时候听见人说一点主的仆人坏，这个不合适的话，我里面都不是很愉快，因为有人觉得我是牺牲的嘛，所以有人就到我面前就话就胆子大了。哎呀，某某人在的时候他怎样怎样，没有一次我不告诉弟兄，请你不要再说了，请你不要再说了。他在的时候，我们好好的接受他的帮助是对的呀，就是这节圣经都不就证明了吗？约翰在的时候不就好好尽职吗？大家好好接受约翰的帮助吗？等到约翰知道了他的途径将要结束的时候，约翰就说了，现在有一位真的来了，就是我们的主啊。所以主的仆人尽职的时候是帮助我们认识主的，主的仆人离世的时候是叫我们单单的信靠主的，这是一个健康的情形。他这里描述，我觉得这篇信息非常的美，你看描述的多美啊！他说哎呀，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意思就是我是他的奴仆啊，我连做他的奴仆我也不配。弟兄们呢、啊，下面就说了，亚伯拉罕的子孙呢、啊，和你们中间敬畏神的人呢、啊，他用三种的发表打动听众，这个是真会讲道。他先把他叫弟兄们，然后第二个把他们叫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一说弟兄们，不是 disarm 了吗？懂不懂？就 disarm， 就本来这个大家听的人跟他说很远嘛，他一说弟兄们呢、啊，大家觉得哎，然后亚伯拉罕的子孙呢、啊，哇！然后这样的敬畏神的人呢、啊，换句话你不听我的话你是有问题的哦，因为你要敬畏神的人就得听我的话啦。还有一个栓子把他丢出去，哇，这个保罗真会讲道，我们得学啊，我们得学啊。你看他光是称呼这些听到的人，他这三种称呼法，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这个能力吧。我们就是你们这些在会堂的人呢、啊，你们这些宗教徒啊，哼，多么听着每个人里面都卷起袖子想揍你啊！他没有，他说弟兄们呢、啊、也是对的嘛，都是以色列人嘛。然后亚伯拉罕之孙呢、啊、也是对的嘛。啊，你们中间敬畏神的人呢、啊，是更对了嘛。然后他就说了，主耶稣来了，可是他不说主耶稣。你看他前面不说了啊，他说大卫有个子孙就是耶稣，然后就开始讲约翰了，是吧？约翰就讲了，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我不是基督，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他是什么呢？他就是个救世的道。这个恢复版怎么翻？救恩的话，很好吧？这个救恩的话就是主自己了，是传给我们的呀。这弟兄们呢， 亚伯拉罕子孙呢、啊、敬畏神的人呢、啊、哇，约翰讲的这个救恩的话呀是给你听的呀，这救世的话是传给我们的呀，他也不讲你们，换句话说我有份你也有份呐、啊。我们大家在这个救世的话里都是有份的。然后耶路撒冷啊，就讲这个事实了。这救恩的话怎么成就呢？耶路撒冷居住的人和他们的官长，因为不认识基督，不明白每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书，就把基督定了死罪。这很有意思。你知道这些人干什么？不是每个安息日读先知的书吗？懂不懂？就是听他这些话的人呢、啊，就是每安息日听读先知的书嘛。他也说了，他说：“哎呀，你知不知道啊？这些人呢、啊，他因为他们呢、啊，不怎么样，不认识基督啊，也不明白呀、啊，每安息日所读啊众先知的书，不就提醒大家，各位要小心哦。你们不是也每个安息日读吗？现在你们认不认识基督啊？”懂不懂？他就然后呢，就把他定了死罪，静音了先知的预言。他又替他们开脱一下，哎，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了，老早就说了要这样的了。你看他这完全没有火药的，这么一篇这么厉害的一篇道，叫人听起来呀，那真是老练呐、啊，懂不懂？我想是江浙菜都是甜的，你知道这是真的。这食物最好的还是江浙菜嘛，北方的太咸了，四川那边的太辣呀，江浙菜是甜的嘛，多好吃啊！好，这是甜的嘛，这是江浙菜嘛。那这个菜拿出来了，一点不刺激你，只叫你有享受。他说：“哎呀，虽然他们把猪定了死罪了，哎呀，这是应了先知的预言呐。他虽然查不出他有当时罪的当时的罪来，还是把他杀了。他先说他死。”后来说杀，然后呢成就了经上自作他所记一切话，就把他从木头上取下来。他连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都不讲，只讲把他从木头上取下来。从了懂这话嘛，他也可以讲厉害一点嘛，定了死罪，甚至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对不对？叫他受啊一切的煎熬痛苦都不讲。哎呀，他们不认识他呀，就啊什么就定他死罪了啊！可是这是先知讲的，所以也不是他们的错。哎，查不出他们的事啊，他们就去比拉多杀他呀、啊？怎么杀呢？他们从啊木头上把他的尸首拿下来的，所以怎么杀不就讲得很清楚吗？可是他又没有讲怎么杀，你有没有这个技巧啊？真会讲！你读这篇道，你就说哇，圣经有这么会讲道的人。一点不刺激人，可是该讲的都讲了。主耶稣怎么死的？十字架上死的。你怎么知道？因为从木头上把它取下来放在坟墓里，然后他就精彩了啊！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哎呀，他不仅死啊，他复活了。从加利利从他上耶路撒冷的人呢、啊，多日看见他。这些人如今呢，在民间是他的见证。我们也报好信息给你们，就是那应许祖宗的话。现在我们讲这个好信息了，就是福音了。神已经啊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了，叫耶稣复活了。他主要就是讲耶稣的复活，这么一段带进来了，懂不懂？这个带的过程啊，他不断的表示他和这些听到的人是一致的，听到的人和他也是一致的。最终啊，带进这个复活了。他说、啊：“神已经向我们这做神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二篇所记啊，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论到神教他从死里复活，不再归于朽坏。圣经还有这么一句话说：我必将所应许大卫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你们。又举一节圣经说啊，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他用三节圣经啊，懂不懂？他说这个不能开玩笑，因为没有复活的基督就没有福音。我传福音就是传他的复活，所以讲到复活，他第一个，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第二个， 说什么呢？不再归于朽坏，是不是？不见圣者在不再归于毁坏，是两节圣经，三节哎，我必将所应许大卫圣洁可恋赐给你们，然后怎样呢？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他说末了，他说了，他说你知不知道这个不是旧约，这个乃是新约啊。所以大卫怎样呢？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或者说大卫啊，按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代的人就睡了，是哪一个？
对，
第二个是吧？哎，那就是好了，在服侍那一代就睡了，归到他祖宗那里一见朽坏，然后怎样呢？唯独神所复活的，他并未见朽坏。哇！你看着现在你是不是出一口气？哇！感谢神呐、啊，终于讲完了，懂不懂？把那个重要的负担呢，这样甜美的把它灌输出来，阐明出来，叫大家认识。从开头是神做一切，末了也是神呐、啊，给我们预备了这样一个救恩。所以第二十八节，现在就是他的结语了。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主啊传给你们的。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得称义了。末了就说了，摩西的律法没有废去，摩西的律法借着这个人呐、啊、实化了。摩西律法讲那么多，你们做不到嘛？现在有了主耶稣，你们就啊有了这个实际了。所以啊，你们务要小心呐、啊，免得先知上所说的临到你们。主说啊，你这轻慢的人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他也恐吓的话也是很凶的，恐吓不要说，警告的话也是很凶的。所以你们这轻慢的人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因为什么呢？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啊，虽然有人告诉你们，你们也不信呐、啊。但你有没有注意，他不是骂他，十天晚上你硬着景象就骂了他，这没有说哎呀你们要小心哦，很我告诉你啊，就是我讲给你们听啊，你们也不信哦，意思就是什么呢？你们要信哦，不是没有规律的，没有规律的，只有传讲啊，所以这篇信息是一个很成熟的人讲的一篇信息。然后这样呢，他们出会堂的时候，众人请他们到下个安息日啊，再讲这些给他们听。散会以后，犹太人和近犹太教的人，所以还都是犹太教的人啊，多有跟从巴拿巴和保罗。二人对他们讲道，劝他们务要恒久在神的恩典里，就是这个时候他已经得着了一批人了。他就劝他们了，你们要在神的恩典里。到了下一个安息日啊，合成的人几乎都来聚集，换句话说连不是犹太教的人也来了，都来聚集了，要听神的话。但犹太人一看呢、啊、人这样多，就满心嫉妒，硬驳保罗所说的话，就是换句话说，保罗上面讲一句下面说 I protest， 再讲一句下面说不是这样，就是个道啊就不好讲了，就一边讲，他下面就一边呢来驳保罗的话，并且毁谤他，并且毁谤这个话。保罗和巴拿巴放胆说神的话，放胆说了，嘿，你们这样，我先讲给你听啊，神的话呀先讲给你们是应该的，你们若是弃绝的话，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你突然保罗变另外一个人了，上一篇道多温和，这一篇道这么凶啊，啊！你们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所以这样呢，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因为主曾他也又拿一节圣经出来了，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就是我们的主啊，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他现在就来，突然来这么一句，把外邦人带进来了。你们这样辩论吗？我告诉你们，你们是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啊！我要转到外邦人中去，因为圣经是这么说的：我们的主啊是外邦人的光。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话。你看他这福音会不会传？先传一篇得犹太人，再传一篇呢得外邦人，真会传呢、啊。这就把外邦人听见就欢喜了，赞美神的话。这句话是很有意思，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 所以还有些是没有预定得永生的人没办法，神所拣选的凡预定得永生的都信了，于是主的话传遍了那一带的地方。但是怎样呢？犹太人怎么样？这句话这个字怎么读啊？挑说啊，前进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人，城内有名望的人，就是他们也找到高阶层了，跟政治联络一下，对吗？这个宗教、啊、又去联络政治了，然后逼迫保罗、巴拿巴将他们赶出境外，做这么好的工给赶走了，真是，懂不懂？这个前面那篇话讲那么好，后面这篇话讲这么好，前面那句话满了供应，后面这句话满了审判，但是前面的后面的合起来，外邦人犹太人很多都信主了，这个结果是什么呢？被赶走了。我想这个时候他们会想，何必不留在帕弗呢？跟省长一块干不是痛快多了？你有没有注意啊？这个船跟随主的人，那个路绝不是我们所衡量的。有时候我就觉得弟兄们呐、啊，对不起啊，你们衡量太多，你们衡量这么多，当然我也不怪你们，人是有前途嘛，就连跟随主也得找个前途嘛。所以啊，你们会考量我是应该这样服侍或者那样服侍，你们衡量太多。你要学习保罗，保罗这多好，当我到帕弗去，我把政治宗教的领袖都带到耶稣这儿来了，然后这样我就走了。我并没有因为啊这个环境太顺太好我就做什么事了，我是跟随主的呀，懂不懂？然后到这个新的地方呢，我传了福音呢，带了犹太人得救了，再传福音呢，带了外邦人得救了。现在这样呢，他们呢就赶我走了，而二人对着众人呢躲下脚上的尘土，这也是很古怪，这是主吩咐的嘛。那个若不接待你，其实这里也不能说不接待他们，很多人得救了嘛，可是他们还是啊，这么猜想。这节圣经很难懂，就是你何必呢？
就是连尘土都不带
啊，连尘土都不带走，那些圣徒怎么办？这很难懂啊，有些圣经是很难懂，为什么做这件事？就往以格念去了，但结果怎样呢？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这应该是充溢吧？又被圣灵充溢还是充满？
充满，
又被圣灵充满，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我觉得很好，你们喜不喜欢？他就开始走路了。现在怎样呢？就是倒霉的日子就开始了，懂吗？以后不好过了。在居比路啊，我看那日子好过，从这里开始以后日子不好过了，越来越艰难。事实上啊，这个第二次第三次应该认真说几乎就是一次，换句话说，保罗并没有完成一个负担。比如说第一次他是完成负担的，走完了，设立了长老回去了，就在那住了两年，是吧？在安提阿又住两年。第二次就是做不下去了，做工做不下去了，就一定要回耶路撒冷。回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不理他，就再回安提阿待一下，马上又走了，再去雇众教会。第三次就知道不回耶路撒冷是不可能了，就再回耶路撒冷，结果就被啊他们呢、啊、陷害了。给耶路撒冷教会陷害了，无论如何啊，反正越来呀、啊，你就感觉越叫你热血沸腾呐、啊，觉得跟随主、传主的话，那个罗曼提克真是不可思议啊！我们要把荣耀归给他，啊，我们现在总可以说主啊，虽然是他的这个禁止的初期，他已经显出那一种的成熟了，马可厉害了，一点没有影响他，这个团队精神呐、啊。懂吗？团队精神走了一个大将，照说这个讲道的人就受影响了，完全没有。该怎么做照样怎么做，该怎么服侍照样服侍，该怎么传讲这样传讲，而且传讲出这么甜美的一篇信息来，那又讲出这样有审判的一篇信息来，得罪犹太人，得罪外邦人，结果还是被赶走。大概这就是啊一个服侍主的人的命运，懂不懂？无论你做多少，到后来荣耀只能归给神，你不能从里偷窃任何的东西。求主怜悯我们，有弟兄有点祷告，结束这个聚会啊。